27岁的蒙秋怡是一位经常从香港飞往北京线的大陆空中服务员。由于中国官方宣称萨尔斯已经被完全控制住，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内蒙古公布的第一个萨尔斯的病例。谈到发病的经过，蒙秋怡表示，3月18日，他首先是感到剧烈的头痛，几天之后，他飞往了呼和浩特去探望他的家人时，他开始感觉到倦怠、发烧。4月初，他竟成了内蒙古第一个萨尔斯的患者。但是他已经把萨尔斯传给了他的丈夫、母亲、继父、弟弟和看病的医生，然后再由这名医生传染给了另一个病人。不幸的是，她新婚3个月的丈夫成了内蒙古第一个萨尔斯死亡的病例。孟秋怡泪流满面地说，他们都以为萨尔斯2月就被消灭了，她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悲剧竟会发生在她和她的家人身上。瘟疫、饥馑、战争和死亡是历史上人人闻之色变的黑暗四骑士，威胁生命至巨，他们经常是并驾齐驱，到处横行，而人类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恐惧，面对危机却是一无所知的恐惧。像20世纪的流行性感冒、艾滋病和狂牛症等蔓延的初期，都是以神秘怪病的魅影角色出现，带给人们极度悬疑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庞医生您好，您是一位癌症专家，又听说您在肺癌领域独有专精，我还想代表广大的观众朋友呢，提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人们免于这场瘟疫呢？
就是在我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让大家看看这个萨斯病啊究竟怎么样。那么这里是一个正常人的胸部的照片，这个右侧呢就是一个萨斯病人的胸部的 X 线照片。你从这里面看出来啊，他这个一页一页的肺都受到了侵犯，他这个病情是相当的厉害的。那么对于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哈，我们来怎么样这个来预防萨斯病呢？要讲这个问题，我想从流行病的角度啊，看看这个病是怎么传播的。那么它有3个环节，它要有一个传染源，它要有传播途径，它要有易感的人群，这样才能发生一个疾病的流行。
又是病原体，又是传染源，观众呢对这些名词并不十分清楚。
这么说吧，这个病原体呢，就是说你造成这个疾病流行呢，它就是究竟什么样一个微生物，是细菌呢，是病毒啊，还是其他的东西，这叫病原体。那传染源呢，一般就指的是病人，或者是带菌的人，他可以把这个病菌或病毒来传给别人，这个就叫传染源。
大家都知道萨斯病呢，它有发烧、头痛、浑身疼、咳嗽、呼吸困难，潜伏期没有发病的人呢就是接触者。那但是这个潜伏期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潜伏期嘛，按现在的报道呢，最早最快的是2天，最晚的呢是7天，一般就是2到7天吧，这个潜伏期。那么从隔离病人来讲呢，就是要超过这个潜伏期，一般呢观察10天，如果他还不出现症状呢，一般就认为就没事了。
那这个倒好理解，刚才您说还有完全没有这个疾病症状而带毒带菌的这个人，
这个带菌者呢，他没有症状带菌者呢，这是最危险的传染源。我可以从流行病学上讲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叫做伤寒玛丽的故事。有这么一个妇女呢，她叫玛丽，她的工作就是给别人家呢当佣人。就她在一个家庭啊工作的时候，全部的家庭成员呢都得了伤寒病， 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得，那么他只好离开这一家，到其他的家里面去做同样的工作。后来发现呢，凡是他到那儿去做工作的家庭啊，都发生了伤寒，所以最后呢，就给他做了一些检查，发现他是传染伤寒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大家就叫他伤寒玛丽。那么最后呢，按照治疗病人的方式对他进行治疗，他最后就不再有传染性了。所以这个没有症状的带菌者是相当危险的。假如这次的这个 SARS 病毒要出现这种情况下的，那就更加危险。
您讲了这个传染源啊，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想知道有关传播途径和易感染者的事情。
你比如说传播途径呢，在伤寒来讲，它就是通过消化道来传染的。那么还有从水传播的，还有从这次这个 SARS 呢，我们刚才已经多次谈到哈，它是非常顽固这么一种病毒，它在体外、在粪便里、在食物里都会存活很长时间，所以它的传播呢，基本上我们知清楚的是从呼吸道传染，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传播途径。
那么怎么样才能保护这个易感染者呢？
那么易感者呢，他就是比如刚才我们讲的伤寒玛丽的例子哈，那所有被感染的人都是易感者。因为这个 SARS 病毒呢，它是一个新的一个病毒，以前人类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你凡是没有抵抗力的人呢，都是易感者。
哦，想被保护呢也真的是不容易。那么戴口罩到底重不重要呢？我们从这个媒体得来的消息，有的说有用，有的说没有用，到底听谁的呢？你有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个明确的建议呢？
戴口罩这个问题嘛，就是各家有各家的说法，有的说不用戴口罩，有的说需要戴口罩。你要让我说呢，我要说这个戴口罩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什么情况下戴口罩呢，你要自己好好的斟酌。你比如说你这个城市已经发生疫情流行了，你到任何公共场所你都要戴口罩。另外呢，你如果到医院去看一个病人，你知道那个医院有住着 SARS 病，你一定要戴口罩。但是其他的情况下，像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病人，你整天戴一个口罩，我觉得就没有必要。
那么戴口罩、打预防针和做出这个疫苗好像都是比较被动，有什么更多更好的方法呢？
最主要的办法呢，就是要增加他的体质呢，让他提高免疫力。
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庞医生，在历史上人类曾经受过鼠疫、天花、霍乱等这个瘟疫，仅仅鼠疫在六世纪、十四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时候呢，就造成了1亿6000万人的死亡。要知道那个时候人口要比现在少得多，那您是否可以谈一谈 SARS 会不会像上述那些疾病一样长留人间，给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和负担呢？
任何事情包括疫情啊，它都是有始有终的。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哈，当一次肝炎爆发流行的时候，传染性肝炎，那么很多人得病，更多人呢他没有得病。那么这个一个疫情过去之后呢，你调查一下没有得病的人呢，他普遍的人群里面他这个对于病毒的抗体呢都升高了。那么就是说这些人虽然没有得病，但是他也感染了，他获得了免疫能力。当然 SARS 的情况呢和肝炎呢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因为 SARS 病的这个病毒啊，它是非常的强悍，是罕见的强悍。那么我可以举个例子，咱们拿艾滋病来说，这个艾滋病是非常可怕的哈，它从美国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非洲， 在那些落后国家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甚至拖垮了那些地区的好多国家的经济。那么就是文明古国中国啊、印度啊这些国家啊、也很快的会面临着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爆发流行的这可能性。其实呢，艾滋病的病毒呢，它是非常弱的，它只要离开身体呢，它就会失去活性。所以你一个人如果道德很高，你不去吸毒，不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避免呢使用血制品，那么这个事情就跟你无缘了，应该说容易得到控制。但是 SARS 病呢，它却完全不同。一般呢，从这个烈性传染病啊，你就是呼吸道，就是呼吸道的传染病，那么消化道呢，就是消化道的。那么 SARS 呢，到现在这个传播途径啊，还有很多地方弄不清楚。那么大家知道它是从空气里通过飞沫来传染，但是呢，也不能排除它从消化道传染的可能性，因为发现呢，这个 SARS 病毒它在人的粪便里呢，可以活四天。那么我们可以推理，它在食物里面呢，恐怕也活的时间很长。那么它在这个一般的环境下，在室温的条件下哈，凡是 SARS 病人触摸的东西，包括塑料的表面呢，那个病毒可以存活24小时。所以从水啊，从食物啊来传染的可能性都存在。那么有些地方还说，它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是通过蟑螂来传播的。那么这么看来呢，这个 SARS 病呢，它这个传播呢是非常的多样化，也就造成了这个非常凶险的这么一种可能。那么你刚才问我哈，这个是不是会失控呢？我说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现在北京呢，它采取了很强硬的措施，它把15000人都把它强制隔离起来了，另外水源也控制了。从这次疫情的爆发，我觉得江泽民呢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他为了这个他的权力，使这个全世界就丧失了在早期萌芽状态扑灭这个疫情的一个时机。
世界上好像没有什么完全偶然的事情，连哲学上也讲
必然
居于偶然之中。那么病毒基因突变到底是怎么一个偶然呢？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我想呢，咱们可以回顾一下咱们古时候发生疫病流行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对这个瘟疫呢，它怎么叫呢？它叫做天行时疫，意思说呢，这是非常无奈的，这是这个天在捉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是吧？从科学上目前来讲呢，我觉得我不能很好的给你解释这个原因，但是呢，科学上解释不了不等于没有原因，是吧？
原因不明，控制的突变呢就难了。庞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您啊。我有个朋友打电话回国，发现呢在一些不大知名的一些小的地方啊，学校听说都关闭了，有的呢还不许学生回家。我真不知道那里的疫情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了。
有些地方呢也许已经发生失控，有些地方穷山僻壤发生疫情，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中国那个农村呢，它这个缺医少药这个条件是比较差的，一旦那个疫情爆发了以后呢，很可能呢就失控。当然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呢哈，它一个村这个人数不太多，那么另一个村呢又距离很远，所以它传播起来不像城市那么快哈，这有这个可能。但是呢，农村的情况就更难控制，因为最近一些记者啊采访一些农村的情况，就问他们这个他们叫非典了，非典办公室的这些人说，这个非典防治上有什么措施需要采取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啊根据上级的指示呢，把这个情况收集来向上汇报。那么就问那个农民说，那你们了解不了这个病呢？反正我们很害怕，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啊，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广大的地区啊，这个老百姓啊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也不知道防治的措施，所以有种盲目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就给疫情的发生发展呢就准备了温床。那么中国呢，在生死存亡的这么一个考验的时候呢，从中央政府只拨了2亿多，是不是2亿8000万，不到3亿，这个经费是不是太少了呢？我想这个力度还是非常不够。
大陆中央政府在财政上是不是有它的难处呢？地方政府控制了大量的这个经费，中央是不是没有那么多钱呢？
它不是没有钱，中央政府呢它有钱，但是呢它用的不是方向。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那么目前呢中国用于镇压法轮功啊，它花的钱呢在国民经济的这个总产值里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我不用说具体的数字哈，因为这个中国镇压法轮功它已经在结束当中了。那么将来呢把这个情况暴露出来的时候，会使善良的这个全世界人民呢惊得目瞪口呆啊！就是你像中国现在发展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沿海地区那么人是有钱了哈，可是那个边远的西北地区哈，这个人民穷困的生活呢没有太大的改变，好多地区是有了些改变，但是这改变这个力度还是很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好多地方还没有脱贫，拿出这个这么大的数量的一个钱呢去镇压法轮功，是一种这个浪费，就是真是把人民的血汗钱呢全部都浪费了。
法轮功虽然人数多，他们讲究的是真善人，用得着花这么多钱去镇压他们吗？
是啊，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很不理解呢。我觉得这个镇压法轮功呢就是江泽民的他这个嫉妒心呢所起的作用。我这么讲大家觉得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哈，实际上呢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他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但是他没有威信，他跟他前任比较起来，他觉得他威信太低，什么也不是，所以他呢就尽量的在出风头啊，引起人的注意啊。他不仅在这个就是在外交场合下，非常严肃的外交场合下，他甚至通过唱歌啊、跳舞啊来吸引人的注意。我可以看出他这个心呢，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水平。当他看到这个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呢受到亿万人民的衷心的这个爱戴的时候呢，他这个嫉妒心呢就非常的强，他就觉得这个人呢都应该敬重他，哎，不应该敬重别人。但是他的作为呢怎么能让人尊重呢？是不是？中国政府撤销了这个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但是我想呢这个责任呢也不完全在他们，而是在体制上的问题。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家都记得哈，在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有这个向全世界讲实话的时候呢，那个这个报纸啊电台经常在说我们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到中国旅游投资都是十分安全的，你总记得吧？
是啊，中国呢由于掩盖疫情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后果。
是啊，但是你能说是谁的责任呢？是记者的责任吗？是宣传部长的责任吗？是编辑的责任吗？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我想呢根本上是体制上的问题。
谢谢庞医生。我们今天荣幸地请到了著名作家郑毅先生。郑毅先生，我知道您对中国的风土人情是相当的了解， 您能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分析一下当前在中国发生的萨尔斯这种从天灾到人祸的深层社会因素吗？
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个政权从来不是经过人民的选举投票选举，所以他的这个他是靠武装征服获得的权利，所以他这个权利的合法性呢，他这个始终是一个问题。那么呢他比如说他必须要有这个政绩，而这种制度呢又不能够创造非常好的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是用谎言来制造一些奇迹了。在大跃进里头，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这个因为这个毛泽东要求有高指标，钢铁啊、粮食啊什么的，这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这个各个省的封疆大吏就拼命的这个说谎，也逼着这些基层呢也说谎。为什么会这样呢？一定要用这种大跃进来证明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而且呢，毛泽东呢。要用这个中国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和这个赫鲁晓夫来争夺这个领导权。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没有新闻监督，人们不能够有这个畅所欲言，不能够谈真，就是要说谎，不能说真话。就是说他最高统治者有时候他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他要这个攫取权力，他要证明他的制度的优越，所以他必须要撒谎。还有一种原因，我想还有一种原因是，就是这个制度的腐败要造成这个集体撒谎。你比如说现在这些年以来，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这个买卖可以出让，于是呢这个买卖土地成了这个贪官污吏的最大的一笔进项。因为大家都知道土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财富，那么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实际上这个腐败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表现在土地上，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参与这样一种土地的买卖，就是拿国家的这个土地，拿人民的土地，然后去把它卖了，去把它比如说出让给外商，是不是？然后呢他获得相当大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各个省的封疆大吏以及贪官污吏，他们都倾向于把这个占地的面积一定要说得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里头有利益，他绝对不能说真话，他一定要说谎这样的。最后这个后来在经过这个查证之后呢，那后来国家土地局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说在原来那个数字，就是说各省统计数字的基础上乘以 2.4， 就是说实际上是这个全国的官吏联合起来，他们隐瞒了 2.4 倍的他们出卖的土地。所以这个呢可以证明一个，就是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这种腐败的意义在里头，所以他们一定要撒谎。尤其是在没有这种新闻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当然要撒谎。
人们呢也都承认中共在历史上是有过多次的说谎，但是大家都好像是比较习惯了啊这种说谎。那不过现在呢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问题，就是中共为什么总是要说谎呢？
共产党要说谎，他用这种这个说谎，用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来制造一种恐怖，这是他一种统治，和征服这个民众的一种办法。你比如说，中国古代就有这么一个成语叫这个指鹿为马，我就把一个鹿给你牵上来，我就说这是一匹马。于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个淫威，害怕这个权力，所以他就说这是一匹马啊。那么这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他就让你确证了，你必须在我的面前臣服，你必须得，你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你必须得完全这个当我的奴仆。你比如说这个89年镇压了这个八九民运，或者是这个镇压了这个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然后呢他还要让这个老百姓参加什么政治学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让你本来比如说在开会之前可能大家都在那骂呢，说是哎呀把人学生给杀，人家学生这怎么不合适，或者说是老头老太太练练功吧，那这个在公园里练练功招你惹你了是吧。好，人领导说别说话了，现在开会了啊，我们来讨论一下啊， 这个什么八九啊，或者是这个法轮功啊，于是所有的人我震惊为坐，就开始说了啊，中央的这个指示是非常对的呀，什么什么什么，他跟着要说一遍，所有的人全知道这是谎言，但是这个谎言，但是这在这样的场合来重复这样的谎言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逼迫每一个人都要出卖自己的良心，都要说谎，然后呢来证明这个权力的至高无上。你呢从精神上彻底被人家打倒，他就是这种一种就是说人格，他这种制度底下啊，他要让你的人格分裂，就是说让你就是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一样啊，一方面你惧怕那个权力，你必须要说谎，你是说谎才表明了你和这个权力，你和这个独裁政权之间是一种臣服的关系，那么他才给你安全，给你食物啊，给你工作啊。如果你公然的表示说我要说真话啊，我不跟着你说谎，那么马上你就会受到种种的迫害。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谎言它不仅是一种欺骗，而且它是一个很硬的一种东西，它可以用来，它是一种统治工具，所以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就人们一般都说这个这种集权制度，共产主义集权制度是建筑在刺刀和谎言之上的。这个谎言还不光是欺骗呢，这个谎言有时候也能起到刺刀的作用，就是它这种是很硬的东西，最后通过这样一种公然的说谎，指鹿为马，所有人都明白，都默契的来说谎，来摧残人的心灵，使他这个统治能够得以延续。
好，谢谢郑毅先生。
When China covers up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really and truly it's murder, because people are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disease because they have no knowledge of it, and people are dying. It's so irresponsible, not only to their own people,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o irresponsible to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一个政府一旦撒谎以后，他真的是没有 credibility 了，尤其在人命关天这种大事情上，那这就会让人想在很多其他的问题上，比如讲六四，对六四的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对一些异议人士的一些对待问题，那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让人想他是不是也在撒谎呢？那甚至会想他为什么要撒谎。所以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府真的在那么多重大人命关天的问题上，因为六四啊、法轮功啊，这些都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觉得如果说在一个政府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屡屡撒谎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We feel this demonstrates again that we can't believ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ys to its state-controlled press. As a Falun Dafa practitioner, we have been saying for 4 years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lying about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This is just the second cover-up, the SARS cover-up.
SARS 疫情在极短时间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脱散，迄今已经有将近3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疫情，其中又以华人国家的疫情最为严重。难道这次灾难是冲着华人而来？果真如此，他要给华人社会甚至是全世界的警讯是什么呢？诚然，每一次的教训都会丰富人们应付危机的经验，这次疫情的深刻教训会不会唤醒人们诚实与善良？我们且拭目以待。